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25:13-26:32。啊，今天过后的话，我们《使徒行传》的26章就讲完了。那《使徒行传》只剩下2章了。我已经在上面花了1年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的题目是“先知使徒的传承”。什么？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先知和使徒的传承”，是《使徒行传》的25:13-26:32。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就没放在 PPT 上面。我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25:13。如果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的25:13。今天我来为大家读，我就不邀请大家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了。使徒行传25:13，这是神的话语。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为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为的机会飞速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17节，及至他们来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20节，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为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23节，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求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位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使徒行传的26:1，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飞速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飞速，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北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所知，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信的呢？9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上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 四面罩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位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爷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二十七节，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是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这神的话语。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里，也求你的圣灵来特别来高牧孩子。主啊，使孩子在你的面前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也让你的话语在孩子的口中没有拦阻。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我们今天的大纲，首先我们来看这段故事，然后之后我们会看在这当中先知的应许和先知的传承，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们会来看保罗他的回应，保罗的忠心，然后最后我们来思考我们将来的盼望。首先这件事情，我们在看到这个二十五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菲斯都做罗马叙利亚省的省长的时候，他住在凯撒利亚。我们前面也讲到，菲斯都以为害怕这个犹太人，害怕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所以他明明知道保罗按照罗马人的律法是没有犯罪的，没有犯任何的罪，没有犯任何该死的罪，也没有犯任何要捆绑的罪，但是他仍然把保罗压在这个监牢里面。那以为菲斯都刚刚上任做罗马的巡抚，做的这个叙利亚省的省长，所以这个时候就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他们就来该撒利亚来拜访菲斯都。亚基帕王是谁？亚基帕王是大希律王的重孙，是他的孙子的儿子，所以是他的重孙。亚基帕王从小是在罗马长大，所以他和罗马的皇帝格劳丢是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格劳丢就任命他做在这个叙利亚这一带，然后做这个分封的王。 就他做王的这个，他所管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当时在巴勒斯坦这一块是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亚基帕王就是说，也就是当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的将军提多带兵来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亚基帕王做王的时候。但是亚基帕王由于他和罗马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后来就因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回到罗马去了。百尼基士，所以他和百尼基士是他的妹妹，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那百尼基士这个女的是很有名的，在当时是很有名的。那这个女的差一点嫁给那个提多将军，嫁给那个罗马的提多将军。提多就是后来要成为凯撒，但是所以因为罗马人的反对，他就没有后来就没有嫁给提多。所以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他们就来到凯撒利亚，他们来拜访菲斯都。那菲斯都刚好因为保罗的事情他在愁烦，所以他知道亚基帕王他是希律王，他知道犹太人的律法，他也知道犹太人的信仰。所以菲斯都就请亚基帕王来帮助他来看这件事情，来看保罗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亚基帕王说，我这里有一个人啊，是犹太人要告他，是犹太人的长老要告他，但是我是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所以请你来帮我来做，来帮我来看一下。所以第二天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基帕王和百尼基他们就大张威势而来，带了好多个千夫长，然后城里的尊贵人，带了很多尊贵的人，他们就来到这个宫厅里面，然后他们把保罗叫出来。然后下面就是26章从1到32节，我们就是看保罗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那我们就集中在这个26章的1到32节。我们先看，我们集中在保罗他自己的分数。所以他们把保罗叫上来之后，那个菲斯都就对亚基帕王说，那亚基帕王就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所以保罗就伸手飞速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情，今日在你面前飞速实为万幸，今天我很幸运，我可以在你面前来为我自己来辩护，可以为我自己来辩护。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规矩，你也知道犹太人的信仰，所以请你耐心的听我。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对虽然亚基帕王不怎么样，但是保罗还是对这个王有他的尊重，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想起保罗在罗马书13章所说的，就是那在上有权在上掌权的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要去尊重他们。然后在第6节的时候，我们在看保罗所说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上它是有一个结构的。然后比方说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是向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辈，神的应许，神的预言，也就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向我们祖宗的预言，向我们祖宗的承诺，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我是因着这个原因的问题在这里受审。那么这应许是什么？这应许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我们12个支派，我们昼夜切切的盼望，我们昼夜切切的在那里指望得着的。王啊，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来被告。然后我们再看结尾的时候保罗怎么说，结尾的时候保罗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是什么？所讲的并不外乎是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保罗的所有的一段话里面，他的开始是什么？开始他讲到就是说，我是为着先知所应许的，旧约先知所应许的，我们祖辈所盼望的。然后在结尾的地方他说的相同的话，说我讲的不外乎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摩西是先知的开始，对不对？是不外乎是摩西和先知所说的，是要将来必成就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你可以看保罗所讲的这段话里面，他的这些经文就好像是一个括号一样，把保罗所讲的话括在里面，把保罗所讲的话括在里面。所以在括号的开始的话，就是说我是为我们祖宗，神借着先知对我们祖宗所讲的应许的缘故。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也是说，我讲的话不外乎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话。然后在中间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背景，也讲到他在大马色路上的异象，他的呼召，他的转变，以及他如何对神忠心。那么这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同样应许的内容的话，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在第八节说，这个应许的内容就是神叫死人复活。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是不信的呢？然后在结束的时候23节说，不外乎摩西和先知所说的话。这话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就基督必须受害，必须要从死里复活，基督必须死，必须复活，而且他要把这好消息，把这福音带给百姓，带给犹太人，带给外邦。所以这个就是先知所讲的话的内容。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所的盼望，以色列的盼望是死人复活？以色列人摩西和先知所讲的话就是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整本圣经，整本旧约圣经所讲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整本旧约圣经所讲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讲死人复活，就是要讲基督要死里复活，要把这好消息来带给外邦，带给万邦，带给所有的人。所以福音的中心，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中心，那个好消息的中心，好消息的重点，就是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整本圣经讲的重点，也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中心所在。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嫉妒，我们心里面有纷争，我们心里面有仇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是多么的污秽。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自我感觉良好，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罪中，我们活在这样的绝望当中，活在这样的黑暗当中，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是没有盼望的。最近圣经上说，人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罪的工价是死。但是神的救恩的关键就是说，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了我们的替罪羊，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必须死，耶稣必须死，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所以这是福音的重点。但福音不仅仅是这样，福音还有后面的一部分，后面的一部分就是耶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基督为什么要复活？为什么复活是福音的中心？基督为什么能够复活？那首先我们说他是神，对不对？所以他是神，所以他是不可能死的，因为他就有永远的生命，他是生命的主，他不可能死。是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基督的，因为基督的死是不仅仅基督的死不仅仅是他的死，而且是他的顺服，是他的顺服。所以腓立比书里面2章里面说，他存心顺服，顺服到了极致，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基督的死是他的顺服，他的顺服就是完成了神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立的约。所以那个约中的祝福是什么？约中的祝福就是永生，约中的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因这个缘故，他完成了神与人所立的约，所以神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基督，他代表我们整个人类完成了这个约，所以神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基督，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基督为什么复活，从他的人性上来讲他为什么要复活。所以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当基督死，当他复活之后，所以他得到了那个约中的祝福，所以他把这个约中的祝福来带给我们，带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他把这个光明带给所有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所以基督必须受害，要从死里复活，他要把这个好消息，他要把那个光明的道要传给万邦，传给百姓，传给以色列人，传给外邦人。所以这是先知，这是整本是旧约圣经先知所预言的中心所在。那保罗在这里，那保罗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开始讲到，就是说保罗在开始讲到就是说他是我是为我们祖宗所应许的，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个是在先知，神借着先知对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预言，我们的指望，也在后面也讲到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我是为着这个缘故被抓的，被犹太人抓的。然后在当中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讲到我是犹太人，我是出生在大树，我是长在耶路撒冷，我是按照犹太人最严格的这个党派法利赛人受教的。他也讲到就是说我从前的话，我对神是大发热心，我攻击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来攻击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人。史蒂芬受害的时候，被石头砸死的时候，我是站在旁边的，我是为他们拿衣服的。然后之后我在耶路撒冷也逼迫所有的基督徒，我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而且他们逃到外邦去，逃到大马色去，我从祭司长那里领了文书，也往这个外邦人的城邑追，他们追到外邦人的城邑。这些人都是你，这些我的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都知道的。那保罗继续讲到他的大马色路上他看到的异象，讲到在大马色路上神对他的呼召，然后之后再讲到他对他是如何的忠心，如何在耶路撒冷，如何对犹太人，在犹太全地，如何在大马色，如何在外邦来做神的见证，做神的见证。所以保罗讲的这些事情是在那个括号里面的，这个括号是什么？就是神在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保罗这个什么意思？保罗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是站在这个先知的传承里面，我是和旧约的先知一样被呼召，我是和旧约的先知一样，然后给了个使，然后受了使命。我是和旧约的先知一样向神忠心，也和旧约的先知一样，然后被逼迫。所以保罗在这个括号里面，把他自己的经历，把他自己的呼召，把他自己的使命放在这个括号里面，就是告诉亚基帕王，说我是站在旧约先知的传统里面，旧约先知的传承里面。那我们知道保罗是使徒，对不对？他使徒为什么是站在旧约先知的传承里面？我知道以弗所说二章里面说，比喻说就是说，我们说的基督徒就好像是一个圣殿，谁要建造一个圣殿，那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先知和使徒是根基，对不对？先知和使徒是根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先知所传讲的和使徒所传讲的是这个整个这个圣殿的一个根基。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从实质上来说，先知的传承和使徒的传承是一样的，是一致的，他们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因为先知是预言， 是望见耶稣基督，是望见耶稣基督，是预言耶稣基督，是预言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而使徒是什么？使徒是在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做了事情，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使徒要解释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使徒要解释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要受死，为什么复活，这些事情是什么含义。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和先知他们所预言的中心，他们的内容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使徒的传承和耶稣的传承是一致的，它只不过是形式上不一样而已。而且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他们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 the prophet 那个唯一的真正的先知，唯一的真正的先知。因为摩西给他们说，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一直有个观念是 the prophet， 神要派遣一个 the prophet 过来，就那唯一的先知过来。这唯一的先知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说，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众人，但是在末世就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先知，旧约的先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新约的使徒，新约的使徒是解释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耶稣的使徒，是耶稣所差遣出来的，代表耶稣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真正先知的成全，是那个先知传承的成全。所以先知的传承和使徒的传承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先知的成全，而且是先知所预言的内容的成全。所以保罗在他的观念当中，他是认为我是站在这个先知的传承上面的，说是神呼召了我，神给了我使命，我是向神忠心的。所以我们再看保罗的呼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呼召。保罗说，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我们众人都看见那个大光，都听见那个声音，但是他们看见却看不清楚，不知道看，只是看见那个大光。他们听见好像听见雷声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只有保罗自己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就在这样的呼召当中，那么耶稣对保罗说，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你要将你所看见的事情和我指示你的事情要证明出来。在十八节里说，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差你到百姓那里去，差你到犹太人那里去，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差你到万邦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以看见，要让他们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着信我，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保罗的呼召，神对保罗的呼召说，你要做见证，做执事。执事是什么？希腊文的执事是什么？ Deacon， 对吧？Deacon 就是 servant 的意思， 就是你要做奴仆，你要去做见证，你要去做见证，把你所看见的事情和你所从我这里听到的事情见证出来，而且向犹太人向万邦做见证。目的是什么？目的要让这些人归向光明，要让这些人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要让这些人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让他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保罗是领受了在这样的意象当中，保罗领受了这样的呼召。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样的呼召当中他是如何回应的。那么保罗在十九节说，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给我的意象。我先是在大马色，然后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忠心竭力的去传扬神的福音，忠心竭力的来宣扬这道，来劝他们来悔改，劝他们归向神，劝他们归向神。所以当保罗讲完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亚基帕王说，你要讲这么一点事情，你就想让我成为基督徒吗？那保罗说的一句话，保罗说，无论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神有一个祷告，我向神所求的就是，不但是你，而且今天一切听到我做见证的这些人都要像我一样成为基督徒，都要像我一样能够得到这个祝福，都要像我一样能够从这个黑暗当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所以你可以看保罗的那个忠心，保罗对神的那个忠心。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的话，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结束，都是在讲保罗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我们看到保罗被带到罗马，他是如何向神忠心。因为保罗认为他是在这个先知的传承当中，他认为他是在先知的传承当中，他认为是神呼召了他，神给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向神忠心，和旧约的先知一样，和以赛亚一样。以赛亚书六章的时候，以赛亚看到异象，看到那个撒拉弗，看到异象，然后神呼召他。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保罗认为他和以西结也先知以西结一样，以西结也看到异象，神对他有呼召，他有一个使命。保罗认为他是在先知当中，先知这个传承当中，他领受了神的呼召，有一个使命，所以他对神忠心。那我们今天想到我们，那我们在这里说，保罗是在这个先知的传承当中，我们是不是在先知的传承当中呢？有没有人回答？是，哎，感谢主。对，我们也是在这个先知的传承当中，我们是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传承当中。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读的这段经文，在约珥书的第二章说，以后在那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么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引用这一段经文说，现在就应验了，这段经文现在就应验了，现在就是这末后的日子，现在的圣灵就浇灌下来。那这段经文当中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预言、异梦、异象，这是旧约先知里面所干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呼召旧约先知的时候，像他们他们会有在异梦当中，在异象当中，他们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做了一个异梦，然后在当中他们会说预言。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不仅只是老年人，你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见异象。所以不仅是老年人，而且少年人，从老到少，而且从男到女，你们的儿女从男到女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就是在那末后的日子，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百姓，我们都是在成为，都会成为这个先知，都是在这个先知的传承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先知，对不对？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那个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先知、君王和祭司。那这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说每个人都接祭司嘛，是吧？信徒接祭司，但是其实上信徒也接先知，也是这样，每一个信徒都是先知，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先知和使徒的传承当中。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体。所以当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浇在大祭司的头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浇在他的头上，他也是流到他的胡须，也流到他的衣襟，流到他的全身去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当这个贵重的油浇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那个头上，而且要流到所有的他的身体上去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继承了这个先知的传承，继承了先知的传承。在教会里面讲，在教会里面讲那个使徒的传承。那罗马天主教认为使徒的传承的话，是通过教皇来传承下来的，从彼得开始，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然后一直传承下来。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么新教就认为这个使徒的传承不是通过教皇传承下来的，使徒的传承是什么？使徒的传承第一个是福音，就是 apostolic gospel， 就教会是使徒性的。有使徒的传承，使徒的传承第一个是福音。所以保罗在讲，就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所以无论是谁到你们这里来讲一个福音跟我所讲的不一样，即使他是天使，他都是可被咒诅的，都是要被咒诅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无论他是罗马的教皇还是天使，如果他讲的福音不是那真正的福音，他是被咒诅的，他是不在那个传承当中，使徒的传承当中。所以使徒的传承第一个就是在福音，要讲真正的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要把真正的好消息要带给这个带给众人。所以这是使徒传承的第一个方面。使徒传承第二个方面就是使徒传承不仅仅是要把福音，真正的福音宣讲出来，使徒传承还有一个就是使徒的使命。使徒的使命是什么？ Apostolic mission。 使徒的使命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所教导你们的要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先知和使徒的传承当中。当这个保罗看到他是神呼召他，他在这个先知的传承当中的时候，他就产生心里面就产生一个使命感，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中心在那里，说他一生能够中心的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传承当中，在这个先知的传承当中，在使徒的传承当中的时候，那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我们该如何去回应神？那答案很简单，对不对？就是像保罗那样，像保罗那样，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我们完全的撇下这个世界来跟随，来跟随基督。我说的撇下不是说你放弃你的工作，不是这样。神呼召我们在工作当中服侍神，所以我们应该像保罗那样对神忠心，对不对？像保罗那样知道神呼召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再来思考，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的传承当中的时候，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选择，你要去如何去生活，你要去如何去生活。我们是要效法保罗， 还是说我们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继续的活下去？那我告诉你，我们如果是效法保罗，我们将来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生命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保罗虽然他在世上他放弃了很多的东西，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因着福音的缘故，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他在地上成了一个被人到处追赶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心里面有个盼望，他知道他心里有个盼望，他知道将来在天上有那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垂留，有那个荣耀的冠冕为他垂留。保罗这个盼望是基于他的根基在于神的那个主权，基于就是神掌管一切，神的主权。所以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神对保罗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到神告诉保罗说，我要保护你，你的生命在我的手中。所以保罗后来在这里做见证，他也说神，保罗在这段他也做见证，他就说神保护他，神一直来保护他。而且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后来看到，就是说保罗被罗马的士兵带到罗马去，所以是罗马的士兵护送他到罗马去。保罗自己有计划去罗马去的，他自己有计划去罗马。你看罗马书，罗马书是写在这个之前的，在罗马书里面他有计划，他要去罗马的，但是神却带着他，神却借着罗马的士兵护送他到罗马去。然后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28章讲的时候，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他自己租了房子住在罗马，在罗马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那里2年，谁来见他都可以，都可以来见他。他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所以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就最后这个事情，保罗要上告于凯撒，上告于凯撒。亚基帕王说，因为他上告于凯撒，所以没办法，他本来是没罪的，因为他上告于凯撒，所以没办法，必须把他带到凯撒那里去。但神就借着这个事情把保罗带到罗马去。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神的主权，神说我要保护你脱离百姓，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所以我们的将来的盼望在于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的生命在于他，在他的手里面。另外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在马可福音的10章29到31节，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时就是说有一个当时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缘故，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和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应许，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地上的东西。那在30节里面也说，我们今世会得百倍，但今世得百倍，这个房屋，他在这里谈到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和田地，这个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你啊，我原来有一个房子，我信了主以后就能有100个房子，不是这样的。而是像保罗那样，保罗原来可能只有一个房子，但他信了主以后，他不论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他的家，他无论到哪里，哪里都成为他的弟兄姐妹，哪里都成为他的亲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而且将来要得永生。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上对他忠心，在这一世对神忠心，那么神将来在天上 用他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用荣耀为我们存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后总结，是我们今天我们和保罗一样，我们是在这个先知和使徒的传承当中，我们也和保罗一样，我们是被神呼召，我们有一个使命。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和保罗一样，我们能够对神的呼召忠心，对我们的使命忠心，将来我们可以得到在天上神为我们所预留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警醒，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默想，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反思。主啊，你今天呼召我们，主啊，我们是先知，我们是在这先知的传承当中，主啊，我们同样与先知一样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能够放下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缠累，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完全的献给你，定睛在天上的事情。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